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G20 外长会议，俄乌战争令团结蒙上阴影。布林肯会前苏联五国外长警告同俄罗斯伙伴关系危险。美国商会指，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对中国经济前景日益悲观。希腊火车相撞，过百人死伤，客运车厢前两卡几乎全毁。尹世月表示，韩美日合作对抗北韩威胁至关重要。马克龙展开非洲外交之旅，预计造访加蓬等四国。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号会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一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参加20国集团G20会议。而乌克兰以及中国的紧张局势将会令东道主印度团结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努力蒙上阴影。据西方官员表示，布林肯和拉夫罗夫不是太有可能进行会晤。两人自从去年7月在印尼巴厘岛的 G20 会议以来，就未曾出现过在同一个房间。当时拉夫罗夫由会议离席，同样被认为不是太可能在新德里为期两日的 G20 会议场边出现的，是布林肯和中共外交部长秦刚的会晤。美国2月4号在东部沿海将一个疑似中共间谍气球击落之后，布林肯上个月在德国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激烈交锋。美国国务卿表示，这种事件导致布林肯取消了少有的中国访问，并且谴责这是对美国主权和国际法不可以接受的侵犯，而且绝对不能够再发生。拜登政府星期二承诺支持五个中亚国家的独立性。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哈萨克和中亚最高外交官举行一系列会谈的时候说，没有任何国家，特别是传统处于莫斯科轨道的国家，可以承担得起忽视俄罗斯侵略的威胁。不单只是领土的威胁，还有对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全球经济的威胁。中亚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坚守谨慎的中立立场，既不支持俄罗斯入侵，亦都不声援美国和西方对这场战争的谴责。布林肯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 C5+1 集团外长会议之后表示，1991年12月成为第一个承认哈萨克的国家以来，美国一直坚定地致力维护哈萨克和该地区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所谓 C5+1 集团是由美国和哈萨克、吉尔吉斯、帕加克、土库曼和乌兹别克组成。布林肯还分别同吉尔吉斯、塔加克和土库曼的外长举行会谈。在访问哈萨克之后，布林肯抵达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这是他首次以国务卿身份访问中亚。中国美国商会一号公布的调查指，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前景日益悲观。在美国商会25年来的商业信心调查中，首次出现受访的多数企业不再视中国为前三大优先投资。据调查，大多数企业指数正在修改对中国的投资计划，对中国的总投资将会保持不变或者减少。但是绝大多数受访者还未计划将企业全部移出中国。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华江林表示，去年对美国商会的会员来讲格外具有挑战性。除了需要因应中国的经济减弱 COVID-19 封控措施，亦都要持续努力确保遵从新的美中相关法规。据调查，66%的受访者指美中紧张持续加剧仍然是企业的最大挑战。有65%的会员就说没有把握或者不确定 中国将会进一步对外资开放。此外，近半数的受访美国企业指，同一年前相比，感觉在中国比较不受欢迎。希腊两列火车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深夜迎头相撞，消防官员表示已知至少有32人死亡，85人受伤，为当地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火车事故。肇事原因目前仍然不清楚。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事发在午夜前无奈，一列货运火车以及一列载有350名乘客的载客火车在雅典和塞萨洛尼基线路中途相撞。出事的载客火车当时由首都雅典北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而出事的货运列车就是向反方向行驶。迪萨利州长阿哥拉斯特向天空电视台表示，肇事的列车前四卡车厢脱轨，前两卡车厢起火，而且几乎全部焚毁。他说两列火车在同一条轨道迎头相撞，两列火车速度都很快，而且其中一名司机并不知道另一列火车来紧。一号凌晨，希腊广播电视公司的画面显示，救援人员带着头灯在一片残骸之中和周围田野里面搜寻生还者。路透社报道，南韩总统尹锡悦一号表示，为了克服北韩和与日俱增的核威胁和其他危机，和美国以及日本的三方合作已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来得重要。尹锡悦在纪念三一抗日独立运动的活动中表示，日本已经由过去的军国主义侵略者转变为同南韩拥有相同普世价值的伙伴。尹锡悦说，南韩和日本现在在安全和经济议题方面合作，并且携手应付全球挑战。他说，我们必须同共享普世价值的国家团结一起。就在尹锡悦发表这番言论的前一日，南韩青瓦台2月28号表示，在努力加强供应链的韧性并且发展科技之际，来自南韩、美国和日本的官员已经举行了第一次的经济安全对话。虽然日本和南韩有时的关系并不安稳，但是这三个国家都渴望扩大在各领域的合作，以面对全球紧张加剧、日益独断的中国以及不可预期的北韩。在非洲一之前，法国殖民地的反法情绪不断高涨之际，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号展开中非外交之旅，来充分检验和非洲之间的新责任关系。马克龙的第一站将会前往加蓬出席一场环境峰会，跟着将会访问安哥拉和刚果共和国，最后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马克龙出访非洲四国之际，俄罗斯对非洲法语系国家的影响力正逐渐增加，而中国在非洲深耕多年，令法国的担心日益加剧。马克龙将会在加蓬出席一个森林峰会，峰会目的是保护包括刚果河流沿线地区在内的中非森林。中非森林占地162万平方公里，吸碳能力是全球第二，仅次于亚马逊雨林。现在中非森林正因为盗猎、棕榈油和橡胶业界砍树、盗伐、采矿而面临威胁。
中共两面不讨好，和平计划被俄罗斯婉拒。北约接获4000支中国制造武器转交乌克兰。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聚焦对华投资。新冠改名，大陆医生说甲型流感亦都能够引起白肺。熊猫外交烂尾，多国租借熊猫返回中国。大家好，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在上个礼拜推出一项俄乌和平计划，不单止受到西方的质疑和抨击，莫斯科在沉默了几日之后，2月27号亦都被中共的计划泼了一盆冷水，表示现在不是推行这种提议的时候。克里姆林宫说已经注意到中共提出的动议，发言人佩斯科夫27号对记者表示，对于和平解决方案， 对细节进行了仔细的分析，要考虑到各方的利益差异很大，这个是一个非常漫长和充满压力的过程。他们注意到他们的中国朋友提出的计划，但是目前尚未见到通向和平的任何条件。佩斯科夫再次坚持，特别军事行动将会继续下去，俄方会朝着既定目标迈进。中国外交部在24号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12点声明，呼吁进行紧急和谈。中共一直试图将自己定位为在冲突当中的中立方，同时同战略盟友俄罗斯保持密切联系。俄罗斯外交部2月24号对中共的努力表示感谢，但是亦都表示任何冲突的解决都需要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四个地区的控制。德国之声报道认为，莫斯科的最新表态事实上是对中共立场的否定。美国方面已经明确地拒绝了中共的和平计划。拜登上个礼拜五已经表示，中共的和平计划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如果按照中国的计划，将会对除了俄罗斯之外的任何人有利。由中共来调解这一场对乌克兰完全不公正的战争，这种想法是不合理的。虽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没有断言拒绝中共的提议，只是谨慎回应，但是乌克兰亦都坚持认为不会同意任何要求他向俄罗斯割让领土的和平协议。中共的和平计划呼吁维护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但是就没有推动俄罗斯军队离开乌克兰被占领的领土。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面讨论。他相信只有一个领土受到了攻击的国家才能够发起任何的和平倡议。目前乌克兰军队亦都面临人员装备和武器缺乏的困境。西方提供的武器仍然无法满足乌克兰军队的实际需求。美国军方正在考虑将上百万枚的子弹和4000支中国制造的仿造苏联 AK-47 突击步枪的56-1步枪和1000支苏系 AKS-74U 短突击步枪以及 PKM 机枪提供给乌克兰军队使用。而这些武器都是美国和北约在海上截获的伊朗武器装备。在去年年底，美军就截获了一批伊朗军火，包括上万枚的子弹和7000枚的火箭弹。今年年初，美国海军驱逐舰苏利文号又截获了伊朗运出的2000支中国产56-1突击步枪和伊朗仿制的 AKS-74U 短突击步枪。法国海军亦都在伊朗的货船上面缴获了3000支突击步枪和近60万枚子弹。据统计，目前北约已经从伊朗手入面获得了5000支步枪。从美军发布的相片来看，这些突击步枪铺满了两艘驱逐舰的甲板。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向中共购买了大量的56系突击步枪，后来还开始仿制。这一次被美国和法国截获的56式突击步枪是56-1型。美欧将这些伊朗的武器反过来提供给乌克兰，5000支的突击步枪足以装备十几个型。不单止是武器援助，2月27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突然到访基辅，为乌克兰带来了新一笔12亿5000万美元的援助。耶伦表示，只要有需要，美国将会同乌克兰企在一起。耶伦说，这一笔援助将会帮助乌克兰在战争入面维持后方的稳定，同时也都建立了相关的监督机制，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自从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累计已经超过500亿美元。美国众议院的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这个礼拜启动一项为期两年的努力，关注来自中共的威胁，应对美国和中共之间的战略竞争，并且定于2月28号夜间黄金时段举行首次听证会，侧重于美国国家安全问题， 并且应对从经济到农业竞争到疫情起源、美中关系等等的广泛议题。美国之音报道，听证会聚焦于审视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和华尔街公司投资中国的作用。由13位共和党和11位民主党议员组成的24人特设委员会，将会同知名的首席执行官以及行业代表进行对话，了解这些公司是怎样投资中国以及在中国运作，以便更好地理解去除风险或者有选择性经济脱欧的复杂性。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说，委员会可能允许一些高管私底下作证，这些美国公司落岛住，希望在中国做生意，令中共和全球经济融合，然后好事将会发生。这个岛住为很多投资者和商家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但是就并没有为美国或者中国人民带来地缘政治或者政治方面的回报。他表示，美国人逐渐意识到中共对美国主权构成的威胁，委员会的目的就是帮助美国公众理解中共构成的威胁。加拉格尔担心美国的一些公司被中共最近的微利攻势所蒙骗。他说，中共副总理刘鹤没几耐之前在达沃斯论坛上面说，在疫情封城之后中国回来了。这些公司想在中国赚钱，所以刘鹤说欢迎经商，不会入侵台湾之后，这些公司就急于相信他的说话。加拉格尔强调说，这样是非常天真的。他在之前指出，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战略竞争，但是它不是网球比赛。这个事关我们想要生活在怎样的世界。我们是想生活在中共治下的新疆一样的世界，定是想生活在自由世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今日亦都举行了一场听证会，主题是应对中共进攻性行为的时代挑战。商务部负责工业与安全事务的副部长艾伦·艾斯特韦斯在向外委会提供的证词当中表示，中共依然是我们执法的一个重大焦点，我们在未来的一年继续将这一项工作视为焦点。再来关注一下大陆的情况。近日北京疾控中心通报，甲型流感病例报告位于首位，超过了新冠病毒。日前甲型流感的搜索以及报道量冲上了热搜第一，而诡异的是，有关医生说甲型流感亦都会引起白肺的刺跳，27号的浏览量亦都冲破了5700万。民间纷纷质疑当局是不是将新冠改了名。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出现集中的发烧现象，有很多网友质疑是不是新一轮的疫情到来。推特账户糯米团发推文表示，中共国内目前疫情多数人反映症状比刚刚过去的那一波新冠疫情要严重，尤其是发高烧和屙吐的症状严重，而且多数是儿童和老人中招。医院入面全部都是小朋友，有些小朋友排了4个钟才能够看到医生，诊断为甲型流感，没有其他的治疗，只是开了一堆药。他还说，新一轮的疫情，幼稚园入面的小朋友纷纷病倒，幼稚园一个小朋友都没有。而民间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抢药潮，不少的药店出现奥司他韦脱销的现象。药店的销售员透露，奥司他韦、磷酸奥司他韦这些药都买不到，药店、医院全部都没有，都入不到货。民众纷纷质疑，这个到底是官方咬定的甲型流感，还是新冠疫情？有人说，前一段时间大家还在说，有了抗体，有了免疫屏障，新冠疫情神奇地消失。但是就是这两天，杭州的两间学校出现了阳性、新冠阳性的消息，多地亦都出现了发烧的消息，将大家的紧张情绪又带动了起来。难道第二波感染高峰来紧？北京市民周先生说，我就是担心会不会有一波疫情，老百姓怎样精神，你去到医院看，他就说你知什么感冒啊、流感啊，阳了新冠之后都好怕， 而且嗰阵时就话过有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而家等于系第一波过咗去啦，第二波仲未嚟。呢个时候你话系流感，可以唔惊咩？可以唔怀疑咩？所以呢个冲上咗热搜，好正常。近日中共租借俾其他国家嘅大熊猫陆续回国，引发关注。有观察认为，呢个预示住中共利用熊猫向全世界展开嘅外交即将偃旗息鼓。本月初，旅美大熊猫乐乐同丫丫成为外界关注同讨论嘅话题。乐乐同丫丫是中共在2003年租借给美国的，协议期限为10年。2013年到期之后又延长了10年，将会在今年4月份返回中国。但是乐乐日前离世，中方专家组抵达美国孟菲斯动物园，对另外一只熊猫丫丫进行了体检，已经为丫丫早日回中国做好了运输准备。不单止是美国，日本媒体亦都纷纷报道了日本多间动物园的大熊猫被送回中国的消息。大熊猫第一次去日本是1972年田中角荣首相访问北京，决定同台湾断交，同中国大陆建交之后。北京政府基于中日友好的目的，赠送日本两只大熊猫。后来中共又继续送了几对大熊猫给日本。日本产经新闻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在面书上面表示，由于大熊猫形象可爱，为中共提升了不少形象。中国正是处于所谓改革开放，需要各国资金和支持，大熊猫就成了中共领导人出访最好的外交礼物。80年代之后，中共用租借的方式代替了赠送，大熊猫也都成为了中共赚钱的工具。一只大熊猫每年的租赁费用约为100万美元。除了日本和美国之外，英国、法国、德国等等国家，全世界主要的动物园也都收到了这种特殊的礼物。近几年疫情全球蔓延，动物园的游客急剧减少，多地的动物园已经比不起高昂的租赁费用。另外，赤坂明夫认为，中共在大熊猫家乡四川等地镇压宗教人士、少数民族，破坏环境等等，也都令到世人对大熊猫的好感度连带下降。赤坂明夫指出，大熊猫回中国似乎象征着中共1970年代开始向全世界开展的熊猫外交渐渐进入尾声。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中共全国两会，习近平正紧锣密鼓进行政治布局，但有观点指出，今年两会的真正看点并非中共权斗，而是有一大危机正逼近北京当局。
中共高层会在3月的两会完成20大之后的人事更替。日经新闻特约撰稿人波多野寮2月27号撰文提出，预计丁薛祥将会在两会出任中共副总理，但是直到现在丁薛祥都未卸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习近平亦都没有任命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人，那是不寻常的转接。日经新闻这篇文章说，之前的接替顺序是上一届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在2017年10月晋升上位，同月月底丁薛祥就接掌中央办公厅。在5个月之后的中共全国两会，栗战书才正式出任中共人大委员长。但是现在中共20大已经过了4个月，习近平仍然没有指定丁薛祥的接班人。日经新闻认为，这可能和习近平正在考虑的机构改革有关，可能到3月下旬中央办公厅主任就会出炉。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向大纪元表示，中共已经官方宣传机构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就是加强党的控制，行的是同改革相反的路，是要进一步集权，名义上是改革，实际就是人事清洗，显示习近平 对选拔上来的人并不放心。李林一认为这种集权会导致手下为了争宠而出现内斗。除了内斗可能在两会之后激化之外，中共还面临另一个风险。据国际评级机构惠誉最新的报告，中共有接近三分之一省份的地方政府濒临破产，本身财政紧张，无法支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政治经济学者程晓龙28号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专栏文章说，今年全国两会真正的关注点是财政难题，其中的关键是地方财政全面陷入困局。程晓龙说，在这个世纪初中国经济最繁荣时期的十几年里面，各省的地方财政全部转向卖地赚钱的土地财政，但是靠房地产拉动经济是不可能永久玩下去的。房地产泡沫大到不能够不爆破的时候，地方财政的困境就必然发生，那就导致李克强在任遇到的痛苦局面。地方政府将卖地的收入放入地方的荷包洗晒，但是各地开发土地的几十兆巨额债务就留给中央政府，而中央财政就算将军警全部都裁晒，所有机关不吃不饮也都还不到这笔巨债。所以李克强去年就说，中央没钱，地方各地自己想办法，但是现实情况是地方政府多年累积的债务已经太大，一个数字是202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高达88兆，是地方综合财力的 2.6 倍，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根本没可能还清债务。程晓龙进一步解释说，地方政府一直以来都是通过银行、证券公司借钱，实际就是向民众的储蓄借钱，地方政府没钱还债，迟早会出大问题，就是银行没办法兑现全户提款。程晓龙说，中共现在的办法是由银行里面拿走民众存款来应付财政开支，咁只是将财政危机转化为银行的金融危机，等逼到银行无以为继，金融危机因此爆发，整个局面就冇办法收拾。
以下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报告规划，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这份规划提出，数字中国建设要在2025年取得重要进展，基本形成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协调有力的一体化推进格局。到2035年，数字化发展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数字中国建设要取得重大成就。
中共这份希望建造出具有国际竞争力数码产业集群的规划，到底潜藏着一个什么的企图和野心？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在接受本台记者斐真采访的时候分析说，中共之所以会公布这份所谓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最主要是他体会认识到数码建设对于现在的经济、社会、民生以及中共非常在乎的政治、军事和国防都非常重要。另外，规划里面明确数码中国建设按照2522的整体框架进行布局，即是打稳数码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进行数码技术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深度融合，加强数码技术创新体系和数码安全屏障两大功能，改善数码化发展国内国际两个环境。赖荣伟就此分析说，这两大基础就是软和硬要一起来，就是它的设施要做好，它的资源要拨下去，亦都代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斗争现在已经到了科技战。中共遇到国际社会的封锁，所以他现在强调内循环的同时，亦即是体会认识到所谓的经济发展外循环现在对他不利。在这个情况下，他希望透过数码建设来拉动他的经济发展。对于2522后面两个字，赖荣伟认为那是因为中共认为他遇到技术创新的樽颈，当然 咁亦都同国际社会围堵中共有关。另外，数码安全屏障这个安全亦都是中共最在乎的，就是中共党的领导的政治安全要做到。至于要改善数码化，发展国内和国际环境，就是说先由国内开始，亦都同时要由国际落手。简单啲讲，中共就是希望利用数码建设来拉动它的经济发展，另外它用数码建设的发展来维护它社会的稳定，尤其最近社会运动不断，由学生运动到白发运动。而另外，它将数码建设在政治上高，一方面亦都是要真正贯穿到它国家机关里面，真正地落实党要来控制国家机关，那就是所谓的以党领政。它真正的目的最后以党领政要变成党政合一，而且要变成以党代政，那最后其实亦都是落实习近平的个人独裁。
美国能源部推断武汉肺炎病毒最有可能是自中共实验室泄漏引起的消息，被美媒26号报道之后，中共外交部紧急予以否认，美国国务院随后对此作出回应，美国驻中国大使亦都表示，中共要对武汉肺炎起源更加诚实。
27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不应该被政治化，要求有关方面停止翻炒实验室泄漏论调。针对中共这番言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当日在国务院新闻简报会强调，调查病毒起源和政治无关，那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公共卫生和国家安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普莱斯表示，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高和中共来回纠缠，但是我们对病毒起源感兴趣是肯定的，我只能够告诉你知我们的意图，我们认为必须尽一切努力了解 COVID-19 的起源，保护我们的人民，并且保护未来世界各地的人民，那就是美国情报界从事这项工作的原因，也都是总统指示情报界准备评估更新这些评估的原因。普莱斯还说，希望能够由中国见到更大程度的责任，咁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另外，更好咁了解病毒的起源，亦都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因为咁不单止是一个3-4年前在中国部分地区发生的问题，咁系国际社会而家可以做啲乜嘢嚟为可能出现的另一轮传染病做准备的问题。我哋希望呢一种事唔会再发生，但系希望唔系一种策略。我们需要做好准备应付。除了普莱斯上述的回应之外，据路透社报道，美国驻中国大使帕恩斯亦都在27号在美国商会的一次活动透过视像连线发言表示，如果要加强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就必须要中共在 WHO 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他强调，中共需要更加诚实地了解3年多之前在武汉发生的 COVID-19 危机起源。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中共真是没钱了，开始将手伸到小学生身上。日前，中国社交平台热传，湖南楼底一间小学要求学生必须缴交医疗保险，否则老师就先垫资，家访的时候再给。事件引发舆论争议之后，当地教育局回应说，不是强迫，是老师在宣传这些工作时可能对上面的精神没有理解清楚。这个回复立即引起中国网民声讨，有人说不是强迫，那又为什么要老师垫资，然后家访再给老师呢？细路真是死穴来的，不情愿亦都要交，怕仔女受连累，最后又将镬射给老师，射博真是快。还有网民愤怒表示，政策若果得民心，使乜你哋攞老百姓嘅细路做要挟啊？呢度嘅当权者咁厚颜无耻施政，可想而知百姓嘅生存环境。冇错，中国人嘅仔女就系死穴，当权者用细路就可以将老百姓刁难，真系可恨又无奈。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我是林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战争一周年刚刚过了几日，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泽连斯基预测普京有一日会被他的核心圈子杀了。这个消息引发外界关注，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8号抵达了哈萨克斯坦的首都，会晤中亚地区五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官员。这个释放了一个什么重要的信号呢？下面来看报道。
据《泰晤士报》报道说，泽连斯基有关普京会被自己圈内人刺杀的预言是在一部名为《年》的乌克兰纪录片中发表的。泽连斯基告诉这个纪录片，会有一个时刻，普京政权的脆弱性将在俄罗斯国家内部被感受到，然后掠夺者将被另一个掠夺者吞噬。什么意思呢？资深媒体人张天亮教授解说，就是普京是一个暴食者，而他的背后还有一个暴食者。泽连斯基认为，当普京在战争中节节败退的时候，在俄罗斯内部，普京的身边会出现一个刺杀他的人。英国独立报的分析家们认为，普京核心圈子中的强硬派不太可能反对他，因为很多人是普京提拔的。泽连斯基预测普京将被他的核心圈子杀掉，但是张天亮教授分析，其实类似的刺杀事件是有先例的，就是刺杀希特勒的事件。这个事件当时就牵涉到陆军元帅隆美尔和克鲁格，他们是希特勒最忠实的元帅，而这次的行刺的实际就是处在德国战场溃败的时候。张教授分析，战场的胜利是一种保护，而失败就是一种威胁。普京当年他拿下克里米亚的时候，有助于普京巩固他的政权，而当入侵乌克兰失败的时候，亦是普京最担心的时候。另外，张教授认为，真正威胁俄罗斯人生存的是普京。如果西方能够对普京说战争失败会让国家不复存在的谎言应对得当的话，普京身边的人是可以拆粉的。泽连斯基先生26号表示，他相信恢复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将是结束战争的一部分。另外，据美联社的消息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今日28号抵达了哈萨克斯坦，与哈萨克外长举行会晤，然后又拜会了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布林肯还将与中亚五国的外长举行 C5+1 会谈。中亚五国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这五个中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他们在传统上被视为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但是这五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公开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过在上周联大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投票中，中亚五国都投了弃权票。布林肯亦希望能够让这五国相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亦是对这五国的威胁。路透社报道说，值得关注的是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他公开反对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而这个国家与俄罗斯有着全球最长的陆地边界，还拥有第二大的俄罗斯族人口，这个亦是让哈萨克斯坦人对国家安全感到不安的原因。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中亚五国是传统的俄罗斯地缘势力范围国家，布林肯访问五国摆明了是一种进攻性外交，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孤立俄罗斯。这五国都在联大表决投了弃权票，但都没有公开支持普京对乌克兰的讲法，实际上反映出五国都对俄罗斯有着畏惧心态。布林肯此时出访就是要给五国足够的外交支持，以加大他们对俄罗斯的离心力。这个离心力是普京自己造成的，是他自己的野蛮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
美中竞争近期进入白热化。28号，共和党掌控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将举行多场听证会，审议数十项法案，目的是打击中共侵略挑战。另外，美国众议院成立的跨党派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在28号的晚上召开了成立后的首场听证会。这场听证会启动了酝酿两年的选择性美中脱欧策划行动，而一些重磅证人亦在听证会上登场，俾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共的实际威胁。下面来看报道。
周二上午，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了一场关于打击中共侵略之世代挑战听证会，就最近中共间谍气球事件和中共对台湾的潜在侵略听取国务院官员的证词。与此同时，众议院科学、空间和技术委员会正在举行关于美国、中共以及对全球领导地位争夺听证会，听取科学专家的意见。同样在今日上午，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计划审议七项与中共有关的法案，其中一些法案目的在保护台湾免受可能的入侵，其他法案包括应对中共货币操纵和其他金融法案等。而今日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听证会非常罕见，因为美国国会听证会多数在白天进行，一般人要上班，而这场听证会选在了晚间黄金时间开始，那可以让更多人可以听到听证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加拉格尔是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主席，他日前接受华邮每日202通讯采访时说，过往美国领袖人阿宝邀请中共加入全球经济，是为了帮助北京能够遵循西方国家设定的国际规则，成为守规则的全球公民，甚至可能会改变集权体制。但是加拉格尔说，现在应该看清中共是收手的时候。这样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除了会关注北京企图武力控制台湾的威胁，还会聚焦操控意义和政治宣传来影响美国民意的行动等等问题。还有一个关键议题，就是美中经济竞争。加拉格尔说，今日的这个听证会将启动两年的努力，来为两个经济体选择性脱欧压或美方的路线图。与会的证人包括长期对中英派的川普政府国家安全会议亚洲政策最高官员博明，曾任川普政府国安顾问的退役陆军中将麦马斯特，美国制造业联席主席保罗等重磅人物。其中保罗他就详细讲明中共竞争对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害。加拉格尔说，针对美国究竟应该如何限制与中共的经济关系，两党还存在大量不同意见，但是现在两党都有共识，就是应该限制。而大家认为可以为选择性脱欧想出一套有理论让七成国会议员都买单的架构。他说，中美经济脱欧就好像一艘航空母舰，没办法急转弯，所以我们不会在一夜之间选择性脱欧，但是美国纳税人的钱不能够不知不觉地资助共产党。
2月28号，中共官媒发布二中全会公布通过了中共机构改革方案。早前有消息说，依次改革，中共公安部和国安部将规划中央内务委员会统管。专家分析认为，这个机构一旦成立，代表超级东厂建立，习近平将大大加强集权统治，对国家进行全面管控，同时亦凸显中共最高领导人对执政安全极度不自信。下面来看报道。
中共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布称，全会审议通过了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同意将方案的部分内容提交3月份的全国人大会议审议。这次机构改革涉及习近平第三任期的权力重整，引发外界猜测。香港明报此前透露，中共公安部与国安部将脱离国务院系统，划归新的中共中央内委会统管。这个内委会还会整合公安、移民、户籍、交通、反恐等等，就是要建立一个超级警察机构。此外， 金融等机构亦将脱离国务院，部分部委将被裁撤。时事评论员秦鹏在节目中分析，这个机构一旦成立，将成为中国黑格勃超级东厂。他认为中共已经有两大感染卫机构，中纪委和政法委，但中南海还要再成立一个新的机构，这样凸显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对执政安全极度不自信。而时事评论员王克认为，当局再次推出内务部这样的结构，这个事情可能就意味着整个中国未来的走向，要将全部维稳相关的部门打通，形成一张网。这张网将从网上言论、财务信息、社会信用等方面对老百姓进行全方位的管控。另外，明报还透露，新的内务部将由习近平亲信现任公安部部长黄晓雄主扎。分析认为，这样一来，习近平将能更名正言顺地利用刀把子对党内进行清洗。中纪委书记李希上周在全国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上的讲话可谓是杀气腾腾，他要求要所谓清仓起底到印向纪清理门户，真正做到让党中央和习书记放心，似乎显示习近平仍对下面的官员极度不放心。2月28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党委书记行长田惠宇被通报起诉，他被指控涉嫌受贿、滥用职权、利用职权泄露证券交易内幕，情节特别严重。而田惠宇这个人很敏感，因为他曾经是黄奇山的秘书。时事评论员周晓辉表示，新一届机构改革将无可避免地在中共党内上下掀起巨浪，因为很多官员他们的利益将受到触动，那可能会加剧党内战乱、社会反抗。周晓辉分析，习近平成立内委会打乱国务院原有机构，任用亲信之人，有目的的整合机构，不仅仅是削弱党内存在的反对力量，进一步集权，更是有针对性的监控、防范来自民众的挑战。他表示，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彰显习近平的绝对权力，但另一方面折射的正是习近平极度缺乏安全感。
据路透社2月28号的报道，自从去年11月起，有人盗用路透社两名记者的身份，在社交媒体上注册账号，并用假账号向中国政治意见人士套取资料。有关人士相信是中共政府安全部人员冒充了外媒记者。下面请看报道。
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意见人士和政治漫画家巴雕草，上周首先揭露了一个假冒路透社驻香港记者杰西鹏的人，与他接触并试图套取资料。为了获得巴雕草的信任，这名假冒记者展示了过期的记者证。另一名人士对路透社说，一名假冒路透社驻上海记者站主任布伦达格的人以类似方式取得了他的信任，在过去三个月来与他在社交媒体上多次联系。巴雕草揭露了这件事以后，那个冒牌记者清除了账号。巴雕草发推文说，冒充者持有路透社记者证套取意见人士资料，是中共镇压政治意见人士的又一种行为。公民日报 Citizens Daily 一位工作人员亦对路透社说，相信中共政府参与了假冒记者套取信息的行动。路透社一位发言人表示，该媒体目前不能够确认冒牌记者的真实身份和背景。他说，我们正在调查假冒记者身份和盗用路透社记者证的事件，并会采取适当行动。据报道，中共外交部、互联网信息办和公安局都没有回应路透社报道的相关事件。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近期美国海军和法国海军频繁接获伊朗运送的大批军火，发现这些军火武器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其中包括上百万发子弹和7000发火箭弹，以及大约4000支中国产56-1突击步枪和伊朗仿制的 AKS-74U 短突步枪。目前美国军方正在考虑将这些军火提供给乌军使用。对此，观察人士分析，北约这些举动最主要是给中共一个警告，中共如果继续这样做的话，很可能下一步将会面临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至世界更为直接的严厉制裁。综合媒体报道，今年1月份美国海军驱逐舰苏利文号驱逐舰接获了从伊朗运出的2000支中国产的56式突击步枪和伊朗仿制的 AKS-74U 短突步枪。另外，法国海军亦接获了伊朗货船，缴获了3000支突击步枪和近60万发子弹，其中超过2000支突击步枪亦是国产56-1式突击步枪。可以说，北约现在已经从伊朗手中夺取了5000支步枪，其中4000支都是国产的56式突击步枪。根据美军的官方相片看，这些突击步枪铺满了两艘驱逐舰甲板。目前美国军方正在考虑将上百万发子弹和4000支中国产的56式突击步枪和1000支苏系 AKS-74U 短突 PKM 机枪提供给乌军使用。这个表明现在北约已经开始从海上货运接获伊朗武器装备，然后提供给乌克兰军方。据相关资料显示，56式突击步枪是中共军队在1956年定型生产的苏系 AK-47 突击步枪仿制品。中共从1956年开始装备部队，生产了数百万把以上，直到被81式枪种取代。现在56式冲锋枪已经退出了中共的一线部队，而美国现在将这些武器提供给乌克兰，对于乌克兰军队来讲使用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乌克兰作为苏联原先最重要的加盟国，生产了大量的苏军武器装备，所以说现在乌克兰本身的苏制武器的后勤体系完全可以容纳中国制的这4000多支56式突击步枪。此外，报道还指出，现在乌克兰军队已经开始使用56式突击步枪进行作战了，亦曾有相应的视频和照片曝光出来。对此，曾有媒体询问美国军方，但是美军并未给出回应。很有可能北约已经将这些武器陆续交付给乌军使用，对于乌军来讲是雪中送炭。至于俄罗斯方面，对此却大为怒火。今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直接点名称北约是敌人，认为北约已经成为俄乌战争的直接参与者。根据当地时间2月28号俄罗斯消息部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专访，佩斯科夫表示，北约已经成为俄乌战争的参与者，是俄罗斯的敌人。另外，针对俄罗斯近日宣布暂停履行美俄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佩斯科夫扬言，如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一意孤行，俄罗斯就不会恢复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然而，针对北约的这一行动，海外资深评论员南述分析指出，这一方面能够提供乌克兰军队的作战能力，鼓舞乌克兰军队的士气，但是它最为主要的是给中共一个警告。中共一直在表面上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同时在暗地里通过北朝鲜和伊朗向俄罗斯军队提供武器，这样这一次就是一个以西方对中共的一个严重的警告。目前这个是西方最为关切的问题。在刚刚过去的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上，北约的秘书长和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都再三地强调了这个问题。所以中共如果继续这样做的话，很可能下一步将会面临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与世界的这种更为直接的经济制裁。今年元旦期间，中国多个地方民众打破中共禁令，在跨年期间燃放烟花炮竹，引爆警民冲突。 被外界称为烟花革命。然而当前中共两会就要在三月份召开，近日全国政协委员朱烈玉突然提出建议，要求中央政府应该允许民众在重大节日燃放烟花炮竹，其他地方亦要实施禁放或者限放。有分析指出，从白纸革命到烟花革命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中共政府已经无力面对了，未来更多层出不穷的颜色革命即将来临。这些迹象显示中国已经走到了世道大变的前夜。综合媒体报道，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朱烈玉受访时表示，燃放烟花炮竹是中华民族千年以来的文化传统，关乎重要的文化产业。他建议中央政府尽量允许民众在春节和重大节假日期间燃放烟花炮竹，其他时段可以实施限放或禁放，顺应民情民意。朱烈玉仲强调，政府不能够因为有可能产生伤亡事故而彻底禁燃，而是加强管理，让烟花炮竹回到生活中，为重大节日增添节日气氛。然而事实上，在中国放鞭炮会遭到政府管制，河南省地方政府甚至下令小孩放炮仗要拘留家长，此举引来众怒，甚至引爆激烈警民冲突。对此，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谭曾向大纪元分析指出，因为经济发展的停滞，加上疫情封控三年等对人权的危害，中国人民自身性命遭受巨大痛苦与损失，连放炮仗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亦要受到限制，这个将极权专制弊害显露无遗。从四通桥勇士彭在州挂横幅抗议，到白纸革命，一直到烟花革命的连锁反应，只要有一个信息传出来，立即传遍世界。因此中共已经无力面对接下来层出不穷的颜色革命的来临。此外，资深香港作者颜顺欧仲指出，今年中国各地的跨年夜，老百姓放烟花狂欢，这个是对三年病态清零加上无罪放开的反抗发泄，最后烟花狂欢又演变成警民对峙，演变成人民以压倒性人数反制警察的抗争。事实上，这些迹象都在显示中国已经走到世道大变的前夜。近日广西公安厅被传欠48万元电费，事件引发网络关注后，相关费用先至缴清。2月27号大陆网传一份南宁供电局清秀分局发出的欠费停电通知，通知显示直至2月24号广西公安厅一月电费及历史违约金合计483,848.85元，其中电费本金47,797.09元，违约金6,057.76元，将在2月27号起被停电。大陆媒体27号报道，广西电网公司表示，广西公安厅确实仲有48万余元的电费没交，2月20号曾交过费用，但交过之后仲差好多。此事引发大陆网络热议，网民询问都把纸亦缺钱啦。27号下午，南宁供电局清秀分局和广西公安厅联合发表声明，相关费用已缴清。网民纷纷议论话，公安为乜嘢可以欠费，而我哋都系预充，余额不足自动断电，唔曝光估计都攞唔返嚟。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